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
Hey, what's the big idea? Woo! Woo!大家好，剑桥第八套广播体操给您
拜年啦！
我们衷心祝愿海外侨胞
以及全国各族人民
以及全国各族人民春节快乐！我是导演，
我是谷歌。
这一期嘛，我们俩也是事先没有什么准备，就是想随便跟大家聊聊跟过年有关的话题。
对，
说的也不一定对，也不一定好，也不一定有逻辑性。就你爱听听，不听你就关掉。
啊，所以呢，我们这一期是个番外篇，因为正好赶上这个周末过年嘛，下周一是初一，所以我和导演就想着呢，在过年之前来给大家拜个年。
对，但是虽然你说是过年之前拜个年，但这一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过年之后放，没关系，反正也是在初一、初二、初三中的某一天吧。你怎么样？我今天中午去超市已经把我的年货买好了。
这个我上一期不是说这两周都有 live 吗？然后就只能非常平淡的庆祝一下过年。
好吧。
所以今天让小伙伴帮我去中超买了个萝卜。
萝卜，我
准备周日包饺子。
你是打算整一个什么捉妖记还是什么？
不是，是这样，我回房间的时候呢，那个房间灯都没有开。然后我往桌子上一看，哇塞，这是什么这么大的虫子？
啊！
就是那个萝卜长得特别的妖娆，
好恶心！
一个白萝卜，
别跟我讲，
一个白萝卜，
我最讨厌虫子了，太恶心了！我好羡慕你哦，你还是有一个有小伙伴的人。众所周知呢，我虽然是就是来自于剑桥某个女子学院，但其实呢，我并不住在学院里。也就是说我住的这个房子并不是像我们那种什么宿舍啊那样的，
就是说里面还不只有女生，还有男生啊，
对，比如说像谷歌住的那个地方啊就是非常嗨。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见到谷歌他经常是感觉肾不太好的样子。但是像我住的这个地方，一来是因为我是女生学院，所以没有男同学，二来因为我不住在那种宿舍里，我是住在一个就是非常阴湿的那种
非常阴森的
啊，好吧，一个威廉古堡里面。没有，就是一个英式的那种英国小房房里面。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我现在所有的室友全部都是外国人。有哪些国家的呢？我现在有一个泰国室友，就是在我隔壁。我擦，有一天晚上，
萨瓦迪卡，
对，他真的说话就是那个调。有一天晚上，我就是那天晚上好像身体不太舒服，半夜3点多钟醒来，我就上厕所。然后我隔壁那室友特别
在做法事是吗？
特别牛逼，他每天那个这个作息非常之这个有意思。他是每天晚上每天凌晨5点钟睡，中午12点钟醒。我那天半夜3点钟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就是我上厕所那个门把手慢慢的转了一下，我操，把我给吓的。因为我隔壁室友又是泰国人，你也知道泰国恐怖片非常出名嘛，
周远。
咒怨是日本的，谢谢。
有道理啊。
泰国恐怖片非常出名，而且泰国恐怖片它特点主要是以那种逗逼鬼为主，不像是日本恐怖片里面都是那种怨气特别重的。这个就是后话了。我当时那个门把手转了一下，给我吓的。哎呀，还好。
说到底，你还是对人家有偏见吧。
真正的那个话怎么说？真正的无产主义、共产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你没有看《寻龙诀》，所以你不知道这个梗。这是电影里面的一句话。Anyway，我除了有泰国室友之外，我还有一个那个文莱的一个室友。然后他是穆斯林。我还有一个土耳其的室友，一个美国的室友，还有一个墨西哥的室友。
我觉得这已经把世界上各个菜系都已经凑全了。
哎呀，好像是啊。哎呀，其实怎么说呢，我就先发散一下，说一个跟过年无关的。其实有一个吃印度菜的室友真的是挺痛苦的。
这个印度菜的室友是哪类人？
就是文莱的嘛，因为文莱靠近马来西亚那边，他们非常喜欢吃咖喱。您知道新加坡也特别喜欢吃咖喱吗？ 对吧？然后还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就是在那个面包里面都夹咖喱了
啊。对，这是咱们很久以前讲的，
聊过一次。 对，
对，
然后为什么痛苦呢？因为就据我观察，我感觉他每天吃的菜只有一种，就是咖喱土豆鸡。
也有可能是他有放别的菜，只是被咖喱一盖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嗯，最痛苦的是他有的时候比如说一次做很多啊，然后每次吃的时候要加热一下
啊，
这样子的话他就加热的时候用微波炉加热嘛，但我们的微波炉是公用的。
嗯，
你也知道咖喱的那个味儿，哎呀妈呀，一加热之后捂在那个炉子里面，比如说好几天，三天四天五天，你再打开那个微波炉那个味儿，
就有种印度风情
啊，简直无法形容。
嗯
啊，我天哪，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印度室友还是蛮痛苦。
嗯，不过我来这个地方可能很少有人听过，因为毕竟是个非常小的国家。
是
啊，就
对，在这儿我可以给大家那个普及一下文莱这个国家的英文单词怎么说。如果下次大家有听到有国际友人是来自这个地方的话，你就知道他是文莱的。不像是我第一次，当我的室友跟我说他这个国家的时候，我竟然特别尴尬，我说 Could you please
Point it out in the map.
No, I know that. 然后我就机智打开了 Google Translate. Or could you please input your country here? 然后他就给我输了那个单词。那个单词怎么发音呢？叫 Brunei. 对吧？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Brunei.
Brunei. 然后从此以后我就记住了这个单词。
嗯，就这个国家是个蛮小的国家，在那个东马来西亚的上面一点。
嗯，
就是大家知道马来西亚是分两个部分的嘛。
嗯，
一个是跟新加坡和马来半岛连着的那一个。
嗯，
另外一个是跟印度尼西亚连着的那一段。
嗯，
印度尼西亚那边叫东马，然后跟新加坡连着那个叫西马。
嗯，
那个文莱就是在东马来西亚上面。
哦，原来是这样。
嗯，
对，我记得我跟我室友聊的时候，他零星给我讲过一些他们国家的人去马来西亚购物的事情。
对，原来是个很有钱的国家，因为他们有石油。
是。
对，所以他们可能人均的 GDP 要比马来西亚高很多。
哦，有意思。回到我们过年的这个话题，因为我这些室友都是非常的国际范儿，就像谷歌说的，把世界各大菜系都集齐了，所以我们区区的一个 Chinese New Year 在他们看来可能也就无所谓了。
哎，不过说到这个，泰国人应该过中国新年的，对吗？
哦，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因为我知道的是越南人会过。
哦，
但他就是他们也会用中国的农历。
哦，
但是泰国人我觉得像跟越南人相比就没有那么中国化了。
对。因为越南和中国曾经有一段 relationship， 对吧？somehow 可以说是这样子。
嗯，
对吧？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应该是关系比较好的
番邦。
对啊，所以但泰国的话我觉得可能离得比较远吧。
嗯，
也有关系。嗯，然后虽然说我这个室友没有任何一点过节的气氛，但是我这两天可能会零星收到一些学院里面的邮件。
嗯，
就是说什么哎呀，我们学院里面会给你们这些 Chinese student 举办一些什么 Chinese New Year 的dinner 啊，大家过来吃啊，都过来吃，都过来吃。对此你怎么想？你有收到吗？你们学院
没有？因为虽然说我们学院亚洲人很多，但是对于这方面的福利倒是很少。他们会说啊，祝大家新年快乐。
哦，
啊，但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学院的厨子也是出了名的差的。
对，我一开始还不信，吃了几次以后。我觉得还是蛮有创意的吧，你们学院的厨子。
对对，然后昨天晚上这不做了一个花椒鸡，就是我觉得花椒鸡如果做的像辣子鸡那样还好嘛，对吧？
还好。
但他把花椒跟鸡一起放在咖喱里面煮。
哇哦！
就非常有创意的。
感觉这是一道扑面而来有气味的菜。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学院要给我们办一个 Chinese dinner 的话，我宁愿不要去。
对
啊，但是因为毕竟学院里面中国人很多嘛，所以大家会聚在一块儿啊，吃个火锅啊什么的，就也挺方便。
我觉得对我来说，像学院这种就是官方组织的一些中国学生在一起聚餐这些活动，说实话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去参加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些活动给我 一种什么样的色彩呢？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感觉这些过节的气氛啊、质感啊，都特别塑料那种。
嗯，
就是塑料的那种，不是说你觉得特亲切，就你觉得特别去想去参加什么的，就感觉好像是二道贩子，就跟左宗棠鸡一样，就是那个美国中餐里面最著名的一道，它左宗棠鸡，但其实跟咱们中国菜没什么关系，或者是，据说中国菜在日本被叫做中华料理，
嗯，
但是这中华料理其实已经跟中国菜没什么关系了。对，这个学院里面办的这些活动就让我隐约有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哇，我一想到去参加我就觉得身心俱疲啊，好累啊，宝宝好累，宝宝不想说话这种感觉。
所以可能更多的是一个social 一点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他们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种什么来办呢，
西方的酒会那样
啊，对，就当成是一个活动来办，一个 event 来办、
嗯，
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过年的这个事儿已经是内化到我的灵魂里面了、
嗯、
让我觉得过年是应该有那种特别亲切与众不同那种氛围，就是大家全部都聚在一起，家里人亲戚朋友，哇，那春节联欢晚会背景一响起来，麻将声一响起来，我觉得嗯，我是在过年。但如果让我去参加，相反让我去参加这边的这些酒会的话，我就会觉得哇，有这点时间我还不如自己做一点好吃的。
嗯，不过说到这个，那你觉得如果你是这个活动的主办者，你觉得过年最不可缺少的是什么？
嗯，如果我是这个活动的主办者，我就会 quit 呀
我们不办了，
我就不办这样的活动、对呀、图什么呢，真是啊、
不过说到活动方面，就是中国人的社团到办的、
sorry、
嗯、
我再打断一下，就是、如果说有刀架在我脖子上说，导演，亲爱的导演，美丽的导演，可爱的导演，你一定要给我们当这个活动的主办方，那我第一句话先说别慌，你先把刀放下，然后我就会建议说，不如我们就来放春节联欢晚会吧，因为我们学院有一个 common room、
嗯，
就有一个也算是比较舒服的
沙发、
对，沙发厅啊什么，还有一个算比较大的电视。那会儿牛津和剑桥不是有一年一度的划船比赛吗？
嗯，
我就在那个电视上看了划船比赛。如果可以的话，我要是举办这个活动，我就在那个电视上放春节联欢晚会。哎，对。
那吃点什么呢？
哎，我还是不办了吧。我都不
哦，就是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新加坡过年的气氛算很浓的，而且新加坡过年会放三天假。
哎、我问一下，华人在新加坡的整个种族比里面大概能占到多少？
我四年前我还记得很清楚的，连小数点我都记得
啊、
现在我只能记得是75%。
哇，那也非常多啊。
啊，
对，
嗯，但是就是相比马来西亚算很多的，马来西亚的华人占的比例就少一点。
哦，是是，然后嘞？
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大家都是留学生，又比较小，也很少会出去吃饭喝酒啊什么的，
嗯、
所以我们到时候会在那个 dining hall 里面，
嗯，
大家一起放春节联欢晚会，但是那个
这也真不错，对。
但是那个时候的春晚还没有上到 YouTube 这种在国外看起来很流畅的那个网
上面，是是是是是，就特坑爹那种，对
对，没有没有啊。然后我记得当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宿舍的网在那个在 dining hall 里面也不是很好，因为dining hall 很大，里面又没有路由器。
你说那个 dining hall 是你们那个 Raffles 的 dining hall？
Raffles 的 dining hall， 对，它就在我们宿舍边上。
Okay.
蛮大的一个，可能跟游泳池那么大，然后里面没有游泳池，然后我们就坐在游泳池上，然后看那个、看春晚，就网不是很好嘛，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在宿舍网不是很好，所以有的比较用网的学长，
对，
就会出去买自己的那个移动的网卡。
就是冯巩说：“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然后就
啊想死你！哎哎哎哎哎！然后他就拿着那个网卡，然后还得不停的去换，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网卡、这个公司的网卡卡了。那个公司的网卡没有卡、然后就会把那个公司的放上、
还有这种说法呢。
嗯，
哎，说实话啊，我一直都搞不清楚网卡到底是一种什么原理、
我猜测就跟手机似的吧，
就是就跟手机那个信号一样是吗？
啊
啊，好吧。
所以你全就无论带到哪里去，应该只要有手机信号的地方。
哇，那是学长一看就是老司机啊，非常非常那个精通啊，是吧？精通换网卡这套，
精通看春晚这套。
好吧，
可能天天在家看春晚的那个老司机。
你刚才说那个 YouTube 直播，那个去年好像是 YouTube 上，去年好像是 YouTube 第一次开通春晚直播。
对对，然后好像还有哪些网上是有弹幕版的春晚，
真的啊？
对，
really？ 好吧，我是因为今年也是我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至于几年其实我不太想透露，
嗯，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有一些非常疯狂的粉丝，
嗯，哎呦，
然后如果我透露太多的话，我就
会被发现，
对，就是内心就有一种很不安全的感觉。其实是就是还好了。然后也是我现在在国内过的第好几个春节了嘛。之前我早些年的时候，在网上像你说的，也是搜那些
还没有红的时候，
没有红的时候，搜那些网站，就是那总网站总是找不到一些好的结果，就是每次我搜出那个网站，比如说我想看春节晚会，基本上是啊，刚出来一个图像，你看，一般我会边看边跟世界各地的好朋友吐槽，或者国内的好朋友，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我也有挺多朋友在其他国家留学，
啊，
那必须啊，
文莱啊，墨西哥啊。土耳其，
然后会跟他们吐槽，尤其是国内的，这时候就用网速鄙视你。比如说，你刚刚说，哎呀，这杂技不错啊，牛逼啊，太厉害了。然后人家说什么杂技啊？我们是已经看到下一个小品都出来了，类似于这样。而且他经常会播着播着就中断了，让你觉得特别心塞。嗯，
对，我觉得就尤其像小品这种。你要是不连着看的话，我觉得非常蛋疼。
对啊，
所以去年 YouTube 刚出的时候，我们欢天喜地的去看。
哎，去年我是在 YouTube 上看的吗？
哦，我记得去年咱们过年的时候，刚好是跟话剧同一周。
跟话剧同一周，哦，好像是的，好像过完年之后咱演的话剧吧。
对啊，我们周三、周四过年嘛。
哦，好像初二的时候演的。我记得好像咱演的那一天是初二，就是大年初二演的。嗯，不错。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为了保护嗓子，我们一起吃火锅嘛，
嗯，
还必须得买个番茄锅底。
哦，
还没买个辣锅，
对，想起来了，
嗯，
对对对，哎，哎，想想还是挺难忘的一段回忆呢。我想我去年是在哪儿看的春晚来着，反正去年怎么说呢，
难道是在 B 站吗？
哎 ，B 站有直播吗？
我不知道，但是B 站上可以有弹幕。
啊，那是。
嗯。
啊 ，B 站直播，好吧，让我想起那个快播的那个评审直播。不过没查，我记得我去年看春晚的时候，我一般是这样子，因为咱们这边演春晚直播的时候，刚好是几点？
咱们这边十二点，他那
边
春晚开始。
十二点，然后国内是晚上八点钟开始春晚。
对呀，啊，就氛围很不对。
但是我是基本上是这样子，我就是开着春晚，
嗯，
我就争取在我把年货都买上，在十二点中午十二点之前把年货都买好。
嗯，
然后十二点准时回来开这个搜到可以直播的，可能延迟一两分钟吧，这种网站。
一两分钟。
对，然后边听这个背景音乐，边在那边准备吃的。嗯，我是这样子。
然后，边吃中午饭边看春节联欢晚会。
对，我是这样子。
朋友们晚上好。我们吃中午饭。
对，我可能是这种时候我会中饭准备的稍微简单一点，比如说我去年边看春晚我边做的中饭是麻婆豆腐，
嗯，
麻婆肉末豆腐超好吃，
嗯，
然后中午就吃的这个，下午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长嘛，一边听春晚看春晚，然后我就边用这些时间那个做了一个馅儿，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土豆丸子，然后
那是什么，
就其实是我自己发明的。
一定很难吃。
没有，因为我喜欢吃土豆，我喜欢吃香肠，然后
还喜欢吃馅儿。
没有，我怎么做的呢？哎呀，咽了一下口水。我就是把土豆蒸成土豆泥，
嗯，
然后再把香肠剁成末儿， 把香肠放进去，还可以放点萝卜丁啊，然后放点盐呐、啊，什么各种油啊，葱花一定要加，葱花是精髓。
那这丸子得多大呀？
你可以，你随便捏啊，你做丸子也行，做饼也行，总之就是你把土豆泥弄出来弄好了之后，再把它煎一下。就特别好吃
啊、
嗯！如果是按咱们老式的那种过年传统的话，好像因为以前北方过年的时候应该是有做丸子这一项活动的。
哎，说到这个，我发觉挺有意思的。我一直以为北方就是过年都会吃饺子，
难道不是吗？
直到我发现北京人会吃火锅。
哦，真的、啊？
就是上次说到这个事儿，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干嘛？我就说，也就只有新加坡人跟福建人可能会吃火锅吧。
嗯。
结果在旁边一个北京人就跟我说：“哪有，我们北京人也吃火锅的。”
我觉得可能这么说吧，因为就像是，以前我看过一个，其实每年到了快过年的时候，你要是看微博呀，或者是一些什么渠道，都会有人感叹说，过年的时候北京好像变成了一座空城。你有过看到这样的报道没有？
没有，因为我觉得可能就跟剑桥过圣诞的时候差不多，对。
对、
嗯，
因为北京其实它有很多人都是外来人口嘛，他是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但是他老家都不在北京，所以而且还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到过年的时候就全部都回去了，所以等到过年的那个，比如说大年三十、初一、初二、初三这两天，北京是难得的情景，然后街上人非常少，所以我觉得像你说的那种。过年吃火锅可能就是有一些北京的外来人口，比如说他可能他自己本身这一代出生在北京，但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的爸爸妈妈可能是从别的省市，然后经过自己的奋斗在北京扎根，有这样的可能性。
你说吃火锅的人？
对，吃火锅的这样子的人。
哦，有可能吧。
对、
嗯、
因为你看那个什么，以前咱们春晚上不是有一个小品吗？然后郭冬临演的，里头就说一句话，什么好吃不过饺子，好玩不过嫂子。那你们南方人过年吃饺子吗？
我们家过年还是在跟北方人一起过的。
哦、
啊、而且我弟家在东北，
松花江上
啊，然后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再往前可能三四十年的时候吧，再往前三四十年过年的时候会杀猪。
对，这个我知道，杀猪菜嘛。
对，杀猪，然后有就放血。
会酸菜
啊，对对
对，
嗯、就是你杀完猪之后呢，除了猪肉之外还有很多别的猪下水那些东西。
对对、
啊、
那个我不觉得恶心，因为在我们内蒙有一道特色菜、如果说我们这个将来有听众朋友们有幸啊到内蒙去旅游的话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那边的一个非常好吃的菜，叫羊杂碎。所谓羊杂碎呢，就是羊下水，比如说尝尝肚肚啊什么这些东西，用一些特殊的手法把它熬成一锅类似于汤之类的东西。一般像我们吃的时候怎么吃呢？我们整一碗羊杂碎，然后整一个我们叫被子，我不知道你能理解啥是被子吗？
馍吗？
对，
馒头一样的东西。
对，有的人叫西安人可能叫馍、然后不知道的人以为长的是馒头、然后我们说的被子其实是某种类型的饼。
怎么写那个字啊？那是有特殊的字。
被子就是烘焙的被。
哦，我还以为盖的。
知道了吧？所以跟我学内蒙话，被子就是那个饼，而且这个被子还有一种特殊的被子。我们一般吃羊杂碎的时候，我们要吃牛舌饼。这个牛舌被子呢，其实有点像，就是国外英国超市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有一些墨西哥人吃的那个，就是有点类似于三角形的那种。
那不是馕吗？
那个墨西哥人肯定不叫馕啊，只不过咱们翻译过来你可能叫馕，就有点类似于那个形状，但它其实里面的做法又跟那个不一样。
就那个东西是像披萨的饼底一样的，就是那个东西是个印度的食物。就印度他们，
我说那个墨西哥的那个可能跟那个有点像。
墨西哥它的英文名叫什么？
反正不是 wrap， 不是那个 wrap， 是另外一个，就是三角形的。
naan 对吗 ？n a n a n a n
啊，好像是。
对，就那个东西是个印度的食物。
对对。 嗯，就长得有点像那个，但其实内涵比那个要丰富一些，
更有内涵一点。对对对对。
然后你要咬开的话，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层，然后那个饼稍微有点咸。
哦，这个是那个什么牛舌被子？
对，是我们的牛舌被子。
啊、
对、
啊啊、
如果说你要是如何伪装成一个内蒙人，如何去内蒙洋杂碎馆子里面装逼？
嗯嗯嗯，
你就往那边一坐，然后说老板给我来个砖茶，然后
砖茶又是什么？
来给我来个牙子碎，再来个牛舌饼。你就可以伪装成一个内蒙人。
哦，
砖茶是什么呢？砖茶是咋做的？这个事儿好像是有历史的，但是我这个脑袋里面现在找不到那一块存储了。我现在没办法，就是咬文嚼字。
对，导演肯定是知道的，只是忘记了。
对对，这说的好、
啊。对对对对，
我特别喜欢，就我肯定是知道的，只不过是现在忘记了。它是有历史的。然后这个砖茶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就是它能够很好的解腻。比如说像我们内蒙，
它是茶吗？
它是一种茶，只不过它叫砖茶。砖就是那个房子、
啊、
建房子的那个砖。
它真的用砖吗？
它就是它把茶叶压成那个方块型的，跟砖一样、
哦、
好携带嘛。
所以茶砖一冲开之后就变成砖茶了。
对，可以这么理解、
嗯、
因为怎么说，内蒙的饮食里面、尤其是像牧民，可能牛羊肉的平常就吃的比较多嘛、
嗯、
然后牛羊肉吃的比较多，还有奶制食品，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腻
啊，因为羊肉的 fat 很高啊。
对，然后砖茶就是一个很解腻的东西。
嗯，
你比如说你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旁边放一杯砖茶，毫无压力，轻轻松松 hold 住全场。哎，太好吃了。
导演你怎么不胖呢？
啊，因为我有，因为没有人在追志玲，只有时间在追志玲。
哦，
不是你有听过这个梗没？
没有，可是我听过之后就好好笑啊！
真的，就这梗，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梗是咋回事。就是不是很多人都说林志玲智那个情商非常高嘛？
嗯哼。
啊，然后就是举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不是大家都说林志玲火的时候有点大器晚成，就是当时她已经是有一定年龄的了。然后媒体访问的时候就总爱问他，说是啊，你都多少多少岁啦，比如说以前是你都35岁啦，现在是你都40岁啦，怎么还不结婚呐，有没有人追啊什么的。林志玲给的回复就是我刚刚说那句话啊，没有人在追志玲，只有时间在追志玲啊。
对，你应该就去配音。
哎呀，说实话我其实挺
好像哦。
对哦，真的吗？谢谢、
嗯、
其实我还蛮喜欢配音的。嗯，好吧，刚才我们说的是内蒙的这个羊杂碎和砖茶，我们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你提到了东北杀猪菜菜里面的那个猪下水，对吧？
嗯，
对。你继续你的。
所以在东北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会有很多特殊的东西，比如酱骨架、
嗯、
这种东西是在猪的那个大骨头上面才可以弄的。
啥
酱骨架？就是一个就是类似于我看他拿哪个地方的骨头，反正是猪某一个地方的骨头弄成
很
大、
就是、
很
大的大骨，
对、
嗯、
然后放进锅里面煮的。
哇，我感觉好香啊！
啊，酱应该是酱出来的，对对对，
哇，
因为
啊、哦嗯，天哪！
哇，导演你演技好好。啊，然后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菜叫血肠。
哦，这个我也超爱吃啊！
它是把猪血灌到了那个猪的小肠里面去吧？
哦、
啊，然后
大肠包小肠。
哦，
没有，这个是台湾的一道著名的小吃，叫大肠包小肠。
所以它真的是用大肠包了小肠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是怎么做的？但其实有的时候在台湾综艺节目上，他会把这一道小吃当成是一个黄笑话来说，人家也不懂是为什么。
哦，好像我也不太懂，什么意思呢？啊，对，血肠这个就是他接着把那个血肠一放进肠里面之后，它会固化嘛，然后就变成这样一条东西。
嗯，
接着放锅里面蒸熟之后，可以切成一段一段的。
对，
然后可以下去炖，比如说酸菜炖血肠这种。
哦，
然后酸菜
炖这个血肠的时候，它不会散掉吗？这个
我记得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家里面做的那个血肠，它是自然凝固的、
哦、
所以它的那个面就没有那么，就不会像你刀切完之后那个面是很平整的亮的嘛、
哦、
煮完之后它会开始散。
对，
但是还是有那么一整块在那，但是因为最近他们做血肠都往里面添水，还添凝结剂那种东西。
哦、okay.
所以你即使把那块血没有用肠包着，它也不会散开。
嗯，
就是像广东猪红那种东西。
那我不太。
就是广东人吃猪血会像吃那个什么鸭血粉丝汤里面那个鸭血
那样
子，它是一块一块的。
对、哦。
猪红他们叫。
哦、
啊。
是用粤语说吗？
不知道他写出来也是朱红啊，
粤语怎么说？
我猜测翻译过来应该巨红，
好吧，
嗯，对，啊，
嗯
啊，不过说到广东人过年，广东人过年会肯定会吃鱼，因为毕竟比较靠海，
要吃鱼啊，
嗯、
哇，好神奇哦，
啊，你们这些内陆的人，对，啊，
你们吃鱼的种类有什么讲究吗？比如说。就爱吃鲤鱼啊，或者就爱吃草鱼啊什么的。
那我不太了解了，因为你看我们也只能说我们周围的人都吃这些，没有办法说大家都在吃这些。
哦、是是是、
啊。然后一般你去饭店里面，它当然种类也是有限制的。
嗯。
啊，嗯，然后还有生菜，他们会吃，因为在
吃生菜。
对对对。
哇，
为什么
呢？好像过年啊。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中山的这个地方是珠三角，珠三角不十几二十年前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嗯、画了一个圈儿，是吧？
对，然后突然那个地方就富起来了，
嗯、
所以人们在那个地方的人们，我觉得挺看重钱的，
嗯，
啊，所以生菜是生财的意思。
哦，这样，
所以一定要吃生菜，
哦、是，对对对，
啊、
我觉得。给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我的一个 stereotype， 就是有一个刻板印象，
嗯、
好像我觉得就是特别南方的，比如说像广东、香港一带的同志，还有福建的
同志，对，
还有福建的同志，
嗯，
他们有的时候还挺信这种好彩头的。
啊，对
对,
对，广东人挺信的，我觉得比在东北更信，就是。
嗯
我
东北不是都信大哥吗？就是金链大哥、
啊、
八蒜小妹什么的。
八蒜小妹又是什么？
就八蒜小妹说是金链大哥的标配啊，就是每一个金链大哥旁边都会做一个穿貂的八蒜小妹。
啊、好吧，这是哪里的梗？
嗯，
好偏远的。
嗯，你继续，你刚说。
啊，然后比如说在广东的时候，人们会。就在家里面摆财神的这种，而且摆财神的很多。
嗯，哦，有意思，你们摆的是财神是吧？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挺代表这个地方的特色的。
对，
因为中山，尤其是可能十年之前外来人口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外面的高新科技还没有进来的时候，
嗯、
它都有很多当地的小工厂啊，然后。服务业也稍微比别的地方多一些，
是
啊、
你服务业是吧？
比如说东莞啊什么的，对
对
啊所以说当地的人们比周边的，就比如说粤北、粤西、粤东那些比较内陆的地方要富很多。
嗯，
所以说我们刚刚去中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的人其实对财神很看重，
是
还有门口土地财神啊，家里面要摆财神像啊，
哦、
然后逢年过节要干嘛的，要干嘛的、
哦，有意思。
嗯，
你们是拜财神，有的地方特别喜欢拜关公。
关公不是财神吗？
关公就是财神啊？
不是吗？
我不太懂这个。我一直以为关公就是关二爷吧，对吧？
嗯，
就是三国演义里面那个
保生意的吧。
是吗？
嗯，
哦，
啊，是的，是的，就是关二爷，但是
对，
他具体是干嘛的？
我记得我好像是读过一个文章，就说为什么说现在很多人喜欢把关公作为一尊神来拜的、
嗯，
好像是这么说的。因为最初在《三国演义》，你也知道，民间传播这些故事不太可能是真正去读正史，比如说《三国志》啊什么的、
嗯，
应该就是从那个小说《三国演义》里面演绎过来的。
嗯、
因为关公在《三国演义》里面形象是非常正面的，讲义气，然后是一个非常能刚的这么一个人。
嗯、
所以呢，民间的 百姓们就渐渐把他觉得好像是可以保护自己可以守护自己的，而且因为关公是在三国演义里面曾经好像给人感觉是活生生的这么一个人，然后百姓又觉得关公可能跟自己的距离要比观音菩萨玉皇大帝这个跟自己的距离要亲近对，所以就开始有这种供奉关公的行为，然后可能慢慢慢慢到后来就演变成了把他当成财神。
但是我怎么觉得在武侠片里面那些就经常是什么谁没干好事儿，然后回来见帮主见老大什么的，你是要砍左手还是要砍右手，然后一般来说这个人跪的面前就是关公跟那个大哥对啊，然后
对就是讲义气嘛，忠义。 我对这种男比如说广东福建啊香港一带的人这种印象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我第一次去这一带的时候我去的是厦门嘛，然后到厦门之后在动车上火车上啊包括我自己下来之后我就发现那边的庙很多，然后那个庙的特点又跟中原的比如说那种少林寺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什么寺啊这些庙特点不一样，好像在那边他们供奉的是妈祖对吧。
我觉得可能也看吧，就也不能说 in general 他们都看这个
对，
但是
总之我就觉得庙好多啊然后这个我去厦门的一个寺参观，然后那个寺哎呀我就挺不好意思的，我有点想不起来是哪个寺了但肯定是最著名的大家都会去的那个寺普陀是普陀寺吗，不是普陀寺吧，普陀寺在厦门吗
不知道
普陀寺好像不在厦门，总之就是一个很著名的
寺
对。当时我到了那个寺里的时候，其实我也去过很多的寺，走过很多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看过很多的风景，看过不一样的人然后当时那个寺给我一个感觉跟其他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寺里面井然有序的有很多志愿者在那边给游客讲解，就是给游客讲解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寺哪个菩萨有什么历史什么故事他能保佑你什么，我们这个寺本身又是怎么建起来的，当然最后也会劝你捐点香火钱当时我记得我是跟这个就主动说来想要来带我逛一逛的这么一个志愿者聊天儿。那当时我就问就是问他是跟他这个信仰有关的东西吗，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特别虔诚的人。
哎，那这些志愿者是俗家弟子那种吗？还是庙里面的人呢？还是就是
应该是俗家弟子的这种因为当时接待我的这个志愿者他还是一个大学学生他只是在没有课的时候可能来寺里面帮帮忙啊什么其实我觉得他言语当中隐约透露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挺以自己在寺里帮助别人这件事儿感觉到很自豪的，因为他好像觉得这是另外一种表达虔诚的方式。对
我觉得就跟泰国人一样，泰国人在那个自己的孩子快成年的时候会送他们到庙里面做三年和尚
真的吗？
而且在泰国做和尚的人是很受人尊敬的。
是所有都会这样子吗？
就是这是一件好事儿
，
你被 encourage 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送他去当和尚那庙还不一定收你，是这个意思？
那具体他是怎么操作的我不太清楚但是就是说会有很多人这么做，把自己的孩子差不多可能18岁到21岁那个时候送去庙里面做和尚然后因为在泰国和尚也不用剃头啊，所以
是
他们那边的佛教跟我们中原大陆的那个大乘佛教不太一样，他们那边是从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小乘佛教
是因为大乘佛教应该更注重的是普度众生对吧，
那小乘佛教
是要度自己嘛
反正
也可能是我记反了，但总之就是大乘和小乘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其中一个是想法是要普度众生，然后另外一个是更加注重于普度自己这样子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也看了个日剧嘛，就是又号称是一吻定情之后的另外一部现象级日剧，也是跟和尚有关的什么叫名字挺雷的啊，叫朝五晚九冒号什么恋上我的帅气和尚然后在里面也是日本的那个和尚也是可以结婚的，他也没有剃头，
日本的和尚又不太一样，
对，
因为他不是，因为日本的那些禅宗，他是在自己的土壤上面慢慢发展起来，
是
他跟外面的接触少很多。
对，他是先从中国传入了之后，然后自己又在自己的土壤之上发展。其实要说地理位置的话，还是中国离印度近一些嘛。
对。然后我们刚才你刚才不是说去福建，然后福建去
福
建，
去福建，去福建，然后当时就给我一种特别虔诚的感觉，而且。当时他问我信不信这个佛吧，你信不信佛？然后我说我其实不太信，
我姓导，我叫导演。
好吧，然后我说我不太信，当时他好像就表现出一种对我很不理解的那种神态，一种怜悯，甚至是有种怜悯，你知道吗？我非常受不了这种怜悯的感觉啊。
你可以跟他说，那你听过安利吗？然后他说没有。
总之是让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通过比如说他相信这个东西可以给他带来内心的平和或者是精神上的安慰，不要有害于他人，不要妨碍别人的行动，就生活，我觉得 why not， 对吧，只要自己喜欢。好吧，我们说回这个过年的这个事儿，刚才你不是说广东人吃鱼嘛？过年的时候，我今天中午去买年货了嘛？我买了点排骨，然后我竟然在中国超市里面第一次发现了带鱼。你之前有吃过吗？带鱼？
吃过，我们毕竟还是沿海地区。
哦，不是，我不是说你长到这么大有没有吃过带鱼，我是说你来到剑桥以后有吃过带鱼吗？
我在中超见过，但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做。
好了不起呢，你在中超见过？
哦，见过，哎呀，我见过带鱼呢，你见过没？
我真没见过，今天是我第一次在中超见过带鱼。说实话，我已经有好几年，真是好几年没吃过带鱼了。因为我觉得。像英国的这些中餐馆，我们进去点菜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带鱼这个选项。你有看到？
它可能有的。
可能有的。
我记得我在哪吃过。
好吧，然后今天我就看到，我就顺手买回来了，心想反正就带鱼呗。红烧最好吃了，我觉得红烧很好吃，所以我就打算，什么时候有空烧烧带鱼啊，炖炖排骨啊什么的。对，我还买了一袋瓜子。
哦，对对对，坚果啊，开心果啊，这些东西。
我觉得看春晚嗑瓜子特别有感觉，其实我们叫嗑瓜子儿。就随便听他们闲扯一下，嗑个瓜子儿啊，也不错呢。我今天下午的时候还跟我那朋友们说呢，因为我也跟他们炫耀嘛，说啊，你看我买年货怎么怎么样，不啦不啦，我今天准备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
so interesting。
然后我们朋友就说是
中国人吗？
中国人。然后说哦，你一个人过吗？我说是啊，我准备我一个人看春晚做饭，然后怎么怎么样。当然他也不置可否了，也没有表示说哇，你一个人好凄惨，或者是一个人好怎么怎么样。我是这么回答他的，我说有的时候吧，就像我们那会儿在前面有一期节目叫饭桌江湖里面聊的，我就觉得如果一旦一个饭局上面的人数比如说大于四个人，而且在座的这些人可能大家都半生不熟的啊，你要说特别好的朋友呢，可能也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你要说完全不认识呢，
也还认识。
对，也还认识。我是觉得在大于四个人这样的饭桌上一起吃饭的话，我就觉得很尴尬啊。然后如果是小于四个人的话，我倒是还挺愿意的，大家在一起吃一起做饭，但是我又懒得组织，所以我就还不如自己做咯。
对，要不然的话其实等整个东西散场之后，然后又赶上过年，就像咱们上次在圣诞节的时候说的嘛，其实你一个人也变得挺无聊的，挺孤独的，挺空虚，就突然一下子变得挺空虚的。
对，所以像一般这种局我都喜欢到别人家做客。对啊，因为散了以后不用我收拾，我就说两句漂亮话，哎呀辛苦了，哎，
来我来帮帮你吧，哎不用不用不用，
哎对，那我走啊，过年好过年 点好。
哇，以后我绝对不会请你来我家。
好吧，嗯，这种时候去别人家做客还是不错，但是要是说让我叫别人来我家做客的话，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不愿意，就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作为一个主人其实挺累的
啊，对，得考虑到很多东西，
是
周不周到啊，而且客人还不一定能看得到，
是、
嗯、
然后比如说像我如果要是选择做一个主人女主人请大家来家里面吃饭的话，我可能就会提前计划好呀，或者订好菜单呀什么的、
嗯、
然后这样大家来了以后就能
吃上，
对，就能很顺利的执行这样。但是我又会觉得很烦，我心想哦，我好容易过一个年，我还要组织这些东西啊什么的，还不如我自己清清静静的
想吃什么吃什么。
对，而且另外一方面怎么说呢，也是从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嗯，体会一些跟一堆人在一起过年不一样的感觉吧。
嗯
嗯，对
对，我觉得关于节日的氛围的这个事儿，咱们上次圣诞的时候不也讲
已经说
了
很多了。
对、
嗯、但是有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新粉丝，有一些有眼无珠的粉丝到现在才开始听我们的节目。
好不像我怜悯你们。
欢迎热烈欢迎，记得到苹果 Apple Store 里面给我们打分哟，
我们再次给您拜个晚年。
拜年啦。
有拜晚年这个说法吗？是不是很奇怪？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咱们的过年的这个年本身就延的非常长。
嗯，
比如说像我们
从初一到十五，
其实应该更早，从小年就开始了。
小年是什么时候呢？
小年是什么时候呢？嗯，就反正就过年的前一周的再往前一两天吧，就过年七八天，反正每年都变，我也记不住。
嗯，
就从小年开始，差不多就已经步入这个节奏了。可能在大年三十晚上，大家都会聚在一起，然后慢慢慢慢一定要到元宵节的时候，我们这个所谓的年才慢慢慢慢过去了嘛。所以我觉得，因为过年的这个跨度拉得非常长，
嗯，
可能就不会有这种说太多的说给你办个晚年，可能也就是元宵节刚过去一两天、
啊、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快乐，
嗯，过拜个晚年之后就你再过年就有点，对吧？
嗯
嗯。然后说到刚才你不是说节日气氛吗？我们在圣诞那一次说过几次，就是在国外的时候过这些，比如说他们国外过圣诞，他们自己的这个算是他们自己的大年，气氛当然非常浓郁。
嗯，虽然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咱们所追求过年那种热闹的氛围。
嗯，那是、
啊、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像春晚这样的东西，他们可能就、
嗯，
女王讲个话，然后哪块唱歌的在唱歌什么的、
嗯嗯、
然后家人就在一家挺祥和的，挺安静的，就这么过去了。
对、
嗯、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春晚吧，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嗯，以前它其实是一种制度的产物嘛。
嗯，
就是以前因为咱们国家有某些方面的原因，有一些制度方面原因，那个时候娱乐方式不是特别丰富。
嗯，
所以就是大家都只在春晚上看一些什么笑料啊，就是每天都期盼着这个东西，觉得很嗨。但是越往后它越成了一个符号化的东西嘛。
嗯，
就春晚就越变成了一种符号化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大家每次春晚出来了以后啊、有一些吐槽，有一些梗挺好的，就是跟他有一些互动。但是如果说批评的太多，或者说啊今天导演也不行啊，什么演的又不好，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太过了。
嗯，对，但有人骂至少说明还有人看。
嗯，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他在那儿你可能也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万一他没有，
没有、
啊、你突然就会觉得啊，
对，是，确实是这样子。嗯，对，就像你说的，我们可能过年的时候气氛更讲究一个团圆，
嗯，
然后更讲究一个热闹，
嗯，
所以你要是在国内过年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到处都是过年的气氛，
商场啊，饭店啊，
对，而且绝对要放一个特别讨厌的歌，就每年都放的一个歌。
那我觉得这个又有南北差异了。
对，那咱们这边说一下啊。
嗯，
我说这个歌呢，我一直怀疑是刘德华唱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恭喜恭喜
恭
喜你！
然后什么，
嗯，
我恭喜你发财，什么恭喜你精彩，
嗯，
哦天哪！每年听到这个音乐，我现在都已经被
洗脑
啊，训练了。我觉得一听到这个音乐，我就觉得哇，有一种过年的感觉。
嗯，
还有一个成功植入的广告， 让我每次一想起来就能够想起过年。
嗯，
有一个广告，旺旺大礼包，有没有？
然后什么礼旺人更旺，
对，旺旺什么这个。
嗯，
还有一年有一个特别魔性的广告，来自于有一个企业叫恒源祥，
羊羊羊。
对，那一年魔性在哪儿呢？就是他在春晚，不是在春晚还没开始之前，不是有播一个节目叫一年又一年还是怎样？
那是在新闻联播之后吗？
不是，就是在新闻联播之前，大概从大年三十那天下午或者从那天早上就开始有一个连轴转的节目叫一年又一年，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那是什么？就是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反正就是，就比如说就把咱俩放到中央电视台现在，然后从早晨开始根据大年这个话题一直唠嗑，
聊不动了，
对，中间不停的穿插说比如说什么啊，我们来自中山记者给我们发来一段报道，来我们看一下中山的老奶奶是怎么吃鱼的。
哦
对, 对，类似于这样。然后内蒙的就是，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内蒙的这个
雪有多大。
对，类似于这样子。然后他从早上开始就一直播这种，然后这恒源祥的广告呢，就是插在中间的某一段。魔性在哪儿呢？他这个广告就是把十二生肖每一个都说了三遍。
所以是什么？恒源祥。
对，
猴猴猴，
恒源祥，猴猴，恒源祥，猪猪，恒源祥，鸡鸡。
我没有说。
哎呀，我天哪！那一天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那个场景，是我边在那边吃干果，边看着那广告，到后来看到后头我干果都掉了。
好有画面感。
对，这广告真是值得太魔性。还有几年之前。有一个在春晚间隙之间打广告然后火了的保健品，
脑白金吗？
对，脑白金。
啊啊，对，我刚刚就想说这个。
是吧？哎，挺有意思。嗯，然后我在看春晚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看春晚的人。
嗯，
我每年都会看，没有一年落下，就是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每年都会看。而且一般是这样子的，等到快十二点钟的时候，就十一点半之后，
嗯，
我基本上就不怎么看了，因为我要去放炮。
嗯，
对啊，作为一个点炮界的点炮小能手，然后我就一定会去放炮。但其实我也不太敢放那种特别重量级的炮了。
嗯，
我就大概点一下仙女棒啊什么的，就很淑女的在那边待一下就 OK 了。然后看看大家放的礼花，还是蛮好的。嗯，你呢？你会看春晚吗？
嗯，我觉得说到春晚呢，各个地方人看春晚的方式也不一样。据我所知的是，广东人跟上海人都不太喜欢看春晚，为什么呢？就是。那个里面的节目，还是以北方人
哦，是尤其是那个对，尤其是那个语言性的节目
啊，
对，
嗯，歌舞类的可能大家我觉得哪儿的都不太会看吧。
哎呦，还是挺精彩的，有的编排的真不错。
它是很好，但就是，哎呀，就是你觉得，你又并不是说能静下心来看的，就只能说来看个热闹那种。
是是是。
啊，然后语言类的节目又都是偏北方化的，
对，
歌也都是一些，就大家会听的歌，
嗯嗯，
也没有，所以说在广东其实没有什么人去看春晚，
哦，
而且看可能也就看广东台的春晚，广东那些台的春晚又没有，比如说像湖南台这些娱乐性比较强的台，
对，
做的那么好吧。
对，
嗯，所以在广东其实看春晚的人也不多，
嗯，
啊，而且因为天气也比较暖和吧，
嗯，
可能就没有北方过年那么好的氛围。
对，我觉得冷一点的时候过年真的是气温特别好。
对。
对，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如果再下点雪的话，就更浪漫了。前几年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是大年初一跟情人节刚好是同一天，不知道你有印象没？
这是哪一年呢？
某一年吧，就是前几年的某一年。肯定是进入2007
哇，这样的话情人节跟生日跟过年的礼物就可以一起送了。哎，哇，不错不错。
但首先你得有个。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我是去电影院里面看电影了，还蛮嗨的。
过年的
就是情人节和大年初一是同一天的那一天
啊，
我去电影院看了电影。
嗯，
看了一个跟情人节有关的电影，叫什么？全程热恋，对，全程热恋。
嗯，
那一年，哎呀，感觉还是挺美好的。然后在我看的所有的这些春晚里面， 我觉得最好看的，就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年春晚，应该就是2000年的那一年春晚，是我最喜欢的一届春晚了。
哇，好久以前的事情啊。
是
那个时候我还在玩泥巴。
我为啥记得呢？
嗯，
因为我就记得那一年春晚格外好笑。然后我之后每一次，好像我每次看春晚的时候，我幼小的心灵里面都会跟2000年的比较一下，好像都觉得好像不太如那个2000年的好笑。这样的话我就反复记忆嘛，我就记忆里好像觉得2000年的春晚是最好笑的一年。
那你觉得那一届里面最好笑的是什么节目？
嗯，里面有一个经典的小品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崔永元那个宋丹丹
小崔说事儿，
还有赵本山演的昨天
今
天
和明 天、
啊、
明
天，对，就是在那个2001年的春晚。
那这样的话其实那一年基本是赵本山刚出来的那一年。
对啊，所以那一年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带来这个小品人感觉非常惊艳嘛。
对，我那我觉得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也基本上是从那一年开始记起来的。
哦，是吧？对，你要说再往之前的我，哦，对，我还记得再往之前，如果非说我记得什么的话，应该就是相约酒吧那一年，就是那个那英和王菲一起出来唱相约酒吧，那个我印象比较深刻。
啊，那个时候我家估计还没电视呢，那时候我应该可小。
对啊。
也可能是我不记得我家有。
对啊，我也才三岁嘛。
啊，对。哎，怎么能三岁呢？才一岁。对。
对。
嗯。对。
哎呀，总之说起这个来，内心还是有很多回忆的。现在在英国过年气氛不是这么浓厚，其实说实话我也没有说特别觉得内心难过啊，或者是不甘啊什么的，就觉得人的适应能力其实非常强，对吧？
也可能说明这个节日本来没有那么重要。
没有，我觉得很重要。我是这种感觉的，因为我是刚从国内过完假期回来嘛。
嗯，
我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一旦到了国内，我就可以很快的无缝融入到国内的那种气氛里面去。
嗯，
过年的气氛啊，平常大家那种感觉啊什么的，然后等我回到英国以来，我又好像可以马上进入英国这边的节奏。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跟就是每次过年的心态有关系，因为过年其实之前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假，
哦，
然后可能你也慢慢在把心情往上调整。
对，
而如果现在让我们空降到家里去的话，
我觉得我也很开心啊。我就可以马上看春晚了呢。
嗯，我就吃个饭，我吃完饭就走了。
好吧。关于过年春晚你还有什么想聊的吗？
嗯，就是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在国外过春节也是个挺有趣的事儿。
嗯，
比如说像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新加坡人也过春节，所以相对来说我们中国人就也没有被组织的非常好。
嗯，
我们也没有说什么很大型的中国人一起过年的活动，除了那个老司机带我们看
春晚。
对啊，但是来了剑桥之后嘛，因为毕竟周围都是英国人，所以就那些中国社团会组织一些过年的活动嘛，比如我们剑桥的
春晚，某些社团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毕竟你在国外办一个这么大的东西，还要请嘉宾来，就是说能说明一些事儿吧。
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单独拉出来讨论。然后我也不想在这边惹一堆什么纷争啊什么的，关于这个事儿的看法，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说。
嗯，好。
但其实我觉得因为他们办的那个活动我也去过一次。
嗯，
然后更多的我咱们还是节目下面讨论。
就这样，我就觉得质量问题先就是内容什么的我们先不管，至少有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你是从零到一的过程。
对啊，又是你的那个统一宇宙观嘛。
对，大一统
一。要有这么一个形式化的东西在那边。
对，哎，但是我也不知道如果没有了这个东西会怎么
样。会怎样？我觉得无所谓。
嗯，也真不会怎么样。
嗯，反正今年我也不会去了。好吧。那我们这一期聊的差不多啦，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 你现在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嗯，是在墨西哥、文莱还是土耳其？
啊，你旅行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过年呢？你过年开心吗？过完年你还要上班呢，你还要写作业呢。
什么是年？
作业做完了吗？
什么是过年？
作业做完了吗？对象找了吗？什么时候结婚呢？孩子成绩怎么样啊？
家里老人怎么样呢？
啊啊，跟上跟上。
升职了没有呢？加薪了没有呢？
对呀、
啊。考试成绩又如何？要出国吗？要留学吗？还是要接着保研呢？做到了吧？
你做到了吗？去年一年的目标你都实现了吗？嘴上每天说着减肥，你现在瘦了几斤呢？
哎呀，我走了，你慢慢说。我觉得我好像都没做到、啊。
总之，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大家放嘴炮的一年又要开始了。我们就再次祝大家，嗯，
给大家拜个晚年了。看我们一直从早年拜到晚年，
啊、那刚才拜到2017年，反正上次我已经拜了
啊。对对，嗯
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这个我们俩可以风雨无阻的继续陪伴大家，一起做一个 loser 啊、也没有，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生活的更加愉快吧。这么一个希望。
这句话听起来就觉得好高端。
是。
所以是什么意思？没有听懂啊。
就是也不必太 care
别人怎么看。
别人怎么看、
啊、
对，只要自己过得开心，像我们刚才一连串的那种问话啊、
不都是别人加上来的。
对，不都是别人加上来的吗、
嗯、
对啊。所以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里面继续开心吧。猴年快乐。
猴赛来。
猴。好吧，那就这样吧，过年好
啊，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天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啊呀大白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的都好卖。